今天我们的讲道还是很短，因为有薄饼纪念主，有圣餐的礼拜，所以连着四个礼拜了。我相信大概弟兄姊妹很高兴短一点啊，因为今天美国的趋势讲道从来不超过30分钟的，超过了大家就不耐烦了啊。这个跟我们在中国大陆侍奉很不一样，你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讲道啊，讲40-50分钟他们都嫌太短了啊，给你讲个1.5到2个钟头才让你走啊。这个美国这个现象也很奇怪，特别你如果到迈阿密去啊，这个游乐区他们外面还有广告，主日崇拜只有30分钟啊，甚至有的说只有20分钟，还在抢人去啊，短一点，越短越好。所以有一些教会登的广告啊，在这个伊利诺州这个有一个 K City 里面的一个教会登广告很有意思。他说请你们来听我们牧师讲道，下面用英文比较有意思啊，他说 He is not very good but he is very short 啊，很多人就去听了，结果这个牧师一讲讲了一个钟头不下来哈，他说呢，结果一看呢，这个牧师人很矮哈，道很长。好了，我们已经浪费了1分钟了哈。我们继续要讲属灵个人生命的建造啊，我们可能不止3个月，可能会要4个月，都要讲登山宝训，主耶稣教导基督徒跟随他的人怎样生活，怎么把属灵生命的真实活出来。那主耶稣的标准实在相当的高，刚才我们读了6次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虽然旧约虽然有文士法利赛人一再的教导，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更高的标准啊。旧约不可杀人，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可动怒啊。旧约不可奸淫，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动淫念啊。不可休妻，不可起誓啊，不反对恶人，爱仇敌。所以我上礼拜问过你们一个问题，是登山宝训最难的问题。登山宝训是神对人的要求还是神给人的礼物？再问你们一遍，是哪一样？这种我答不出来哈。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可动怒，这是要求还是礼物？那下面6个都是只是我告诉你们，听起来都是要求。而且主耶稣还讲一句话，刚才我们没有念啊，他说凡把神的诫命废弃又教导人把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废弃不遵守的，这个人在天国里要称为什么？最小的。这就在马太福音5章17-18接下去，凡自己遵守又教导人遵守的，在天国里要称为什么？称为大的，没有最大的，大的最大只有主在最大的。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登山宝训 是强调行为还是强调恩典？登山宝训是强调福音还是强调律法？好了，我说这个题目今天还讲不到，要到下礼拜。我这是吊你们胃口了，希望你们继续敬拜神，继续来听到到底登山宝训是要求还是礼物，是律法还是福音，那到底是行为还是恩典，这是登山宝训里面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请问什么时候讲？哎，下礼拜啊，下礼拜请你们注意要来听，因为这个讲半天最重要在这里。为什么不讲呢？我今天要先讲一下主耶稣他的一个平衡，因为登山宝训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到底照字义去实行呢还是照灵义去实行呢，我们需要有一点先把今天把这一个跟各位做一点说明能够了解，然后下礼拜才能够晋升一点去强调更难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啊，登山宝训其实很要紧的一件事，主耶稣是对着人的内心的问题，重点还不在外表的行为，注重人的内心。而这一个背景的里面很重要是反对或者是暗暗责备法利赛人。虽然法利赛人这个词只用了一次，五章六章七章登山宝训一共讲三章的圣经，只用一次法利赛人。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就用这一次。但是里面的内容讲解很多都是以法利赛人这个背景来加以说明的。那我们要看主耶稣的讲道和主耶稣的行事为人，你就了解主耶稣是特别注重人的内心，因为内心会改变人的外表，内心产生外表的行为。若内心问题没有解决，外表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所以不可杀人，这是外表，但更重要的是内心，不要恨人，不要犯奸淫是外表，内心动一念这是大的问题。起誓是外表，内心的虚谎是主要的问题。施舍这是外表，但有的施舍出于爱心，有的人施舍是要被别人称赞。祷告这是跟神的交往，应该出于内心，但法利赛人站在会堂马路口到处给人看。禁食是跟神的关系，法利赛人禁食头也不梳脸也不洗，让人一看知道他在禁食。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很多事情是提醒跟随他的人内心的改变，内心的问题远远重过外表的问题。好像我记得有一次考过你们，我再考一遍啊，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最重要四个字，哪四个字？假冒为善。我考你们的问题就是假冒为善的希腊文主要是两个字，哪两个字？考过你们没有啊？
没有
啊。 我大概讲到地方太多了，哪里讲我都忘记了。好，那进来考你们，好，先考诗班。这个法利赛人主耶稣责备最重要是假冒为善，我们中文用四个字翻译，希腊文它原文中文就两个字。好，诗班请你们回答。啊，对不起啊，给你们太难的问题了，要考这一边，考这一边啊，请这一半的请回答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假冒为善啊，四个字，要变两个字。虚伪，虚伪跟假冒为善很近哈，大概你们没有想到啊，其实啊，两个字就是演员。演员，各位懂吗？哈，他台上一套，台下另外一套的啊，他把脸涂黑了。演包公，把脸涂红了演什么公啊？演关公。涂白了演什么？哎，他就涂一涂就演一演哈，但是下了台统统洗掉了，他还是原来老样子。这就叫做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主耶稣责备的就是外面一套，里面是另外一套啊，这是基督徒特别要小心的，特别要小心的哈。所以有人一首这个像打油诗吧，可能儿童主日学从小都会唱的哈。来到教会像只什么羊，回到家里是只狼，不是像个狼哈。羊皮穿在狼身上，外面看看真像羊，回家挂在墙壁上，下个礼拜再穿上。然后就假冒为善难进天堂，这是要小心。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来讲去最重要的就是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所以登山宝训第一句话，这个考试班你们要不会的话就要挨骂了哈。登山宝训第一句话，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哎，虚心的人有福了。感谢主啊，这诗班还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哈。但是当然虚心的意思我们下礼拜才要讲啊。虚心是邻里贫穷的原文意思哈，什么意思以后再讲啊，你们很有讲究的哈。但是主耶稣很重心，哀痛的人是里面忧伤痛悔的心，温柔的人有福了，是那种谦和柔顺对待神的心，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的心饥渴神要赐的义，饥渴活在神悦纳的义的生活中。所以都是讲心的问题，然后又提到清心的人有福了。所以登山宝训请各位记住，主耶稣是针对人心的问题，希望改变人心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主耶稣用比较强调的说法，甚至是夸张的说法，我们说过了挖眼睛砍手，这我们做不到的，它是一种强调，一种夸张，要让你真正了解那个重要，重要的根基是心的问题。有一些地方不是按字义，乃是要了解怎么应用在我们心的一种关系里面。如果全然按字义，教会历史上真有这样的基督徒，登山宝训所讲的不要跟恶人作对，所以警察都要辞职不做了，除了警察之外也专门找恶人麻烦的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啊？专门定他们罪的，判他们刑的，哎，法官。在座如果有学法律的啊，将来你小心不要做法官，因为法官一定要判他们罪嘛，那判他们罚款，判他们坐牢，判他们干什么，天天跟恶人作对。所以在座学法律的将来要 尽量做哪一面？做什么？你们没有学法律这里啊？没有啊？奇怪啊，奇怪，你们这么多人怎么不学法律哈、啊？做律师啊，律师是帮犯人干嘛的？哎，辩护的哈。啊，当然你要做正派律师哈、啊，别走法律漏洞，走一些弯七鬼八的事情哈、啊。那为一些人辩护，找出适当的理由，他真的是冤屈了，或者他真的有正当理由没有被人知道哈、啊。那么历史上，如果真这样做，就变成很特殊的一批人。啊，我现在先不考你们，真的有这样的人呢？就是警察不做，法官不做，总统不做。总统上礼拜我讲的是谁啊？蓝奕刚是不是啊？他偏偏要做，他非要去宣誓不可。那有的人就说不做啊，你选我做我都不做，我不宣誓啊。所以这一批人呢，就变成慢慢跟社会就脱节了。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把天主教的许多问题啊，教皇的许多错误、买赎罪券等等的提出来，然后改正教会走偏差的，回到正途。改教运动有三个主要的势力。我们平常记得马丁路德而已。马丁路德大半是在中上阶层推展改教运动，那影响也最大，因为当时的神学院院长、修道院院长是在社会里很有地位的，所以马丁路德跟诸侯都很熟悉，当然也得到诸侯的保护和支持，来推展了改教运动。那么另外一个是英国的改教运动，那是比较特殊的，这是亨利八世，各位都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去改教啊？为了要离婚啊，为了要把他没有生育的皇后废掉，然后娶宫女，然后就提出向教皇申请啊，教皇居然这一件事做对了，不准。这一不准他就火冒三丈了，我堂堂国王，我不要听你的了，我自己做英国教会的教皇。他就把英国独立出来，把英国的教会跟天主教切断关系以后，所以英国的高派教会安利冈教会、圣公会是属于礼仪传统跟天主教最靠近的，因为他改教重点都没有把太多问题改掉，是把他自己变成英国的教皇，准自己把皇后废掉，然后娶了他的宫女。另外有一个势力，平常我们也没有太注意他，就是农民阶层的人。在瑞士、在德国南部、在欧洲，这些农民一直是受剥削、受欺压的一个层次。那这些人他们改教，他们也反对天主教很多事情。那当然他们开始的时候很注重一件事，他们认为那个婴儿受洗没有意义，要长大成年真诚悔改认罪信主耶稣受洗才有意义。所以生下来受婴儿洗的他们就认为不算，长大了都要再受一次洗礼。以后这一批人被称为重洗派，重新再洗一次的重洗派。这个重洗派的那个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叫做 Monroe Simons， Monroe， 所以以后就形成了门诺会。请问斯班听过门诺会没有？没有啊。门诺会这排听过没有啊？哎，答对了哈，就是 Mennonites， 门诺会是相当大的一个教派，这个门诺会因为他的领袖就叫做门诺，这个门诺他就是在改教运动第三个势力里面的领袖，他本来是荷兰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但是他也反对，所以他就加入在门诺会里面带领。那门诺会就非常积极严格照字义遵守登山宝训。我认识一些门诺会的牧师，我就问他们，你面对会友中间做警察的怎么办？他说我就鼓励他们辞职，真的啊，改行，改行，不要做警察。如果做法官的怎么办？劝他去做什么？做律师啊，你法律学这么多啊，当然去做律师。那他们也真的反对参军，不去打仗，因为打仗会杀人，登山宝训说不可杀人啊。所以在越战期间，好多，那时候美国是征兵嘛，都要去了啊，结果好多年轻人拒绝去门诺会的，他们门诺会就鼓励他们不要去，不要去，结果被政府抓去监牢，犯法抓去坐牢，坐牢被抓去之前的晚上，他们就开欢送会啊，欢送会公开声明，这些年轻人明天为主受苦，要去一段监牢里面，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样的基督徒是一批很特别的，他们就是严格遵守登山宝训里面的规矩。那么这个门诺会啊，慢慢慢慢的比较放松了，在门诺会里面大概过了100多年，又有一位领袖起来，这个人叫做 Amen Jacob Amen。 这个 Amen 他就说不行，门诺会现在太松弛了，跟很多外界都有来往，跟很多其他的教派相当通俗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说我要再分别出来。那这一批人真的都不跟外界来往了，真的分开很清楚。那这一些人以后给他取一个名称，跟随 Amen 的人现在一个名称叫做什么样的 people 啊？ Amish 啊，这些 Amish people 很特殊的，因为他们不跟外界来往，而且不遵守当时政府规定的生活，所以到处受逼迫啊，从瑞士被追赶到德国南部啊，到处跑。不过他们都是农夫啊，这些农夫自己种自己收成自己吃，他也不管外面怎样，不在乎外面的规矩，所以都还能生活。但是不但天主教逼迫他们，连基督教都逼迫他们，因为他们这些人太特别啊，所以在欧洲就不容易生存。正好那个时候这个 William Penn 就是宾州的这个主管，美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年农田需要人耕种，到欧洲去号召，凡是愿意到宾州来的欢迎过来，来了送给你们田地。所以好多好多大部分的 Amish people 通通移民到美国来了，主要先在宾州落脚，以后从宾州迁到 Ohio 的 Holmes， 很多很多 Amish people， 以后到多伦多北边到加拿大，然后向南他们大概没有眼光，没有跑到 Georgia Atlanta 来哈，我看这一边不太多哈。在宾州，你们将来有机会去玩的话啊， 我觉得费城没什么好玩，看那个破钟，看挂在那边，那什么好看的，看那个什么第一次开会的那种。到费城西边一个小时，那个地名叫做 Lancaster， 很多很多 Amish people， 那正好可以看一看，因为他们跟外界不来往，不来往呢，他们到现在为止不用电灯。为什么不用电灯？因为用电灯呢，一定要接电线，电线杆一根一根一根就接到都市去了。都市里面的人都是坏人，请问各位是好人是坏人？都是坏人哈！你们这些都不遵循登山宝训啊，都不好好爱神，所以不要接到都市去。到今天还点煤油灯，这是很特别的人哈。那到现在为止呢，不开汽车。哎，真的开马车哦！这位弟兄，你住在宾州啊？
哦，
哦，很近，没错。我下礼拜请你讲到哈，下礼拜我再赶快讲下去，因为今天时间不多。他们真的不开汽车呀，因为汽车跑太快，两下就跟你们坏人在一起了哈。那不去，现在开马车，到今天还在开马车的。然后呢，不穿你们这种西装打领带啊什么的，穿那个蓝布大褂，黑布大褂，男的女的都是穿十七八世纪的古老的衣服。他们每一个家庭里面大客厅都是聚会的地方，那就有点像在大陆上面的家庭教会啊。那没有警察，没有法官，如果有犯侵犯，互相有殴斗的事怎么办呢？都是请教会的长老来负责处理。哇，所以啊，李长老、徐长老，你们坐前面哈，你们要管很多事啊。如果我跟这个伟香打架，请问谁管？哎，长老他们就要管了哈，他们就要来想办法处理我们这个打架的事了，因为没有警察，也没有法官哈。那么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我的朋友如果那个时候到我在 New Jersey 嘛哈，来看我的话，我不大喜欢带他们到什么纽约什么这个帝国大厦啦，什么这个 Twin Tower 现在没有了吧哈，那参观。凡是来拜访我的外州的或者外国的朋友，我都开车差不多两个小时从 New Jersey 带他们去看什么人啊？ Amish people。 所以你们以后有机会去费城哈，就不要就转弯了，别到费城了，那个破钟照片看一看就可以了哈，去看这些 Amish people 很好玩的啊，他们这些人就是严格遵守登山宝训。不过他们现在也聪明了，因为他们这种生活形态吸引很多外来的人，所以他们就开放，现在至少三个，把三个农庄开放给你参观，看他们的房子，看他们生活的形态，没有电灯，用煤油灯，穿的衣服都挂在墙上。这三个地方开放，每一个地方都要收钱了，现在哈，不给你白看的哈，收钱。我记得我最前些时候最后一次带朋友去，一个人收费$20呢，还不便宜呢哈，就这样看一看而已啊，他也没有给你什么吃的哈，吃要另外花钱买啊，那种他们的这种特别的食物那么所以生意很好啊，这个一批一批的带着一个导游带着大家去转啊。哎呀，现在我要赶快回来讲道，刚讲哪里去了哈？所以这一些哈是师，他把登山宝训严格照做字义啊， 要这样来实行的一些基督徒。那么到底主耶稣是不是要我们真的严格照登山宝训的旨意呢？我刚才讲过了，主耶稣最看重的是内心的问题，不是外表的问题。所以现在主耶稣有一些平衡的做法，凡跟随主耶稣的就知道了。现在考你们啊，现在不考诗班啊，我要考这一排的中间这一摞的哈。主耶稣说，若有人打你的右脸，要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考你们的问题，有没有人打过主耶稣的脸？哎，你们不要打，这边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啊？啊，有。第一排长老打的不算哈，我再看后面，你们都愣住了哈。啊，有，真的有，有人真的打主耶稣的脸。那现在考这一排，主耶稣有没有把左脸转给他打？真的没有。哎，答对了，真的没有哈。啊，这看看圣经好了。啊，这个圣经是在马太，在约翰福音，请这个管这个啊，管电脑的，我有给你们啊。约翰福音十八章，好，大家一同念。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在这里主耶稣做了一个平衡。大祭司的差役可能是法利赛人的差役，犹太人的差役，反正服侍大祭司他们的。当主耶稣他们就逼着问耶稣，用很多莫名其妙的话告耶稣，耶稣都不理他们。耶稣当然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来拯救世人，他们就是要找耶稣的画饼，要控告耶稣，要定耶稣的罪，耶稣不理他们。结果大祭司旁边的一个差役就打耶稣的脸，打了耶稣，如果按登山宝训的教训，主耶稣应该转另外一边给他打，结果没有。主耶稣说：“你为什么打我？你为什么打我？我若说的不是，你告诉我哪里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在这里有一个原则，主耶稣是为了神的真理站在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审判。主耶稣必须为真理做见证。如果耶稣把左脸转给他们打，好像耶稣真的错了。如果耶稣真的错了，耶稣到地上来拯救人，是基督，是神儿子的真理，就受到了一些偏屈了。那大家要不要信耶稣是基督呢？要不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众人得真理的缘故，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人的益处，主耶稣没有转给他们打，而且还问他们：“你为什么打我？啊，为什么打我？”那再举一个例子，请问诗班以后的那后面的人哈，有没有人打过保罗的脸？后面的回答有没有？也有，感谢我答对了，答对了哈。哦，有人打保罗的脸，那现在请这边的回答，中间这边。保罗有没有转过来给他们打左边？哎，也答对了。哇，你们现在都考不了你们了哈，下次我找难一点的。有人打保罗，保罗也没转，不过保罗回答的话比主耶稣重多了。保罗大概脾气没有比主耶稣差太多了哈。请你们放《使徒行传》23章。哦，也有了，一同念。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 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哇，你看保罗这个，保罗这个很有这 guts 的哈。上帝要打你，哇，这个话很厉害，粉饰的墙，把他们还骂一顿啊啊，也没转。为什么？因为保罗到处是为福音真理做见证，到处传扬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保罗转过去给他们打，大概承认说对不起，我讲错了，那你们以后不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了。在真理面前，为神的真理让神得荣耀，为神的真理让人得益处，保罗不转。所以主耶稣没转，保罗也没转。现在再请问各位，有人打你右脸左脸转不转？都不转了。不过你要想清楚啊，万一你真的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效法主耶稣保罗不转。如果你开车把别人车给撞烂了啊，人家打你右脸转不转？哎，你还说对不起，再打一遍哈，是我错了，我把你给撞烂了哈，还要赔啊，还要想办法保险公司给你赔。主耶稣没转，你为什么打我？主耶稣心里恨不恨他们？恨不恨啊？你怎么知道不恨啊？因为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第一句话说：“父啊，什么？”赦免他们，包括了打他的人，包括了反对他许多许多对他不好不友善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保罗也被大祭司的差役仆人打，保罗说上帝要打你，但是保罗恨不恨他们？恨不恨？哎，怎么你们不敢答？答案是不恨。你怎么知道不恨？罗马书第九章，如果你们好好去读，这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心声。第九章，他在外邦到处传福音，很多外邦人信耶稣，但就是犹太人不信耶稣，很多犹太人不肯信，拒绝，逼迫保罗，用棍打保罗，用石头打保罗，用鞭子打保罗。但保罗写到罗马书第九章，他说我想到这些犹太人是我的骨肉之亲，想到他们神把律法礼仪诸约应许都给他们的，他们却没有得到，没有信耶稣。他说为了骨肉之亲在那边忧伤，为他们痛悔，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流泪，只要他们得救。保罗说我宁愿自己受什么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啊。主耶稣没有转，保罗没有转，可是主耶稣的心，保罗的心真是爱这些敌对他们的人。这就是神所要的最重要的内心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讲这些话，他有一个重点，因为背后当时主耶稣要针对的是什么人的错误？法利赛人。四个字，哪四个字？假冒为善。两个字，哪两个字？当演员。好，不要当演员的意思就是不要假冒为善。如果你们中间真的有所谓的艺人，对不起，我不是讲你们哈，你们天天当演员是没有办法，是你们这个一种艺术的表演，也是谋生的工具嘛。这里有没有演员的啊？我们这边还没有出大明星哈，有些 很多很多教会有演员的，那都是出名的演员都很多哈。不要误会，我讲的这个绝对不是讲中间有人去当大明星的或者当什么艺术表演的，不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非常注重人的内心，所以他要求的让你知道人的心在神的光照之下，要活出得神喜悦的一种真诚内心的生活。那我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还要把另外两个讲完。主耶稣说不可起誓，不可以起誓。请问主耶稣自己有没有起誓方式讲过话？有没有？请看马太福音26章。一同念，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好，听到这里，最后大祭司急了，问耶稣，打也没用，耶稣他就说了，我现在这样子，我指着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儿子。主耶稣没有说，哎，你把题目改一改，把启示两个字删掉我才答啊。主耶稣没有，主耶稣马上说你说的是。这是在一种法庭的里面，在一种公众的面前，为了真理做见证，主耶稣的回答是按照犹太人最高的启示方法，最高就是指着神。犹太人有一些人啊，法利赛人，他们非常古怪的，非常滑头的啊，因为指着神启示啊都不能改，所以以后就想办法不要指着神启示，指着天启示，也就是说指天也不行啊，天是神的座位，好，天太近了，指着地启示，那跟神远一点了。耶稣说不行，地是神的什么？脚凳，指着地也不行。那他们说好，那我们指着耶路撒冷起誓，耶路撒冷是神的君臣也不行，那我们指着圣殿起誓啊，以后花样又来了啊，圣殿这么大，指着圣殿里面的黄金起誓啊，或者指着圣殿里面的祭坛起誓啊，或者指着祭坛上的祭物起誓。我顺便考你们一下，这个法利赛人搞出什么花样呢？是指着圣殿要遵守，还是圣殿的黄金启示要遵守？哪一个启示要遵守？这你们都忘了。犹太这法利赛人很古怪哦，从上帝到天到地到耶路撒冷到圣殿，然后圣殿还有黄金，他们有规矩的，指着圣殿一定要遵守，还是指着圣殿的黄金一定要遵守？指哪一样要遵守？指着黄金要遵守，指着圣殿可以不遵守，这奇怪。所以主耶稣讲他们嘛，指着祭坛跟指着祭坛的礼物牛羊鸽子都还不一样，是指祭坛要遵守，还是指牛羊鸽子要遵守？哪一样啊？指牛羊鸽子。你们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3章，马太23章，哦，我们这个出了障碍了哈，打不出来，那我就告诉你了，他们来了，好，一起念，你们，哎，不对，哎，不是这一节啊，马太福音是23哪一节啊？啊，好了，不要管那个了哈，他们就是告诉耶稣说啊，指着来了是吧？好，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 是叫精子成圣的殿呢？那总之他们想很多花样出来，下面我们没有再念了哈。有的只做祭坛起誓，他可以不遵守；只做祭坛的礼物，他就遵守。所以耶稣说是礼物大呢，还是祭坛大呢？祭坛叫礼物成圣，结果你们只祭坛不遵守，只圣殿不遵守，只圣殿的黄金遵守。为什么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要起了？你们这样起誓有什么用？起誓只是遮盖你们的虚谎啊！最重要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多说了。那这是对人内心真诚，不要虚谎，最重要的提醒。但是主耶稣在大祭司面前，大祭司要他只做神，我现在只做神，要你起誓，起誓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基督？耶稣回答，你说的是。那是在一种起誓的方式之下，为了神的真理，为了神的福音，为了人的益处。那保罗也是如此，恐怕没有时间多讲了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八节，我只做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似而又非的，我会以神给我的心做见证。那么因为哥林多人老在冤枉保罗，老在批评保罗，保罗到了不得已，他说我现在是只做神说的，我只做信实的神来说，等于是启示的方式，我没有乱讲的，没有似是而非的道。而且保罗说呢，神给我心做见证。所以在为真理的缘故，为了公众的益处，主耶稣和保罗都有在启示的方式下来说一些重要的话。今天大概蓝一刚没有来哈，我上个礼拜讲错名字了，我跟他说成蓝什么去了哈，那个是我们若哥不是他们若哥教会的哈，那我们的蓝一刚哈，他后来搞不清楚到底要不要宣誓啊，请蓝一刚的太太转告他哈，可以宣誓了。这是为着神的真理的缘故，为了众人面前见证的缘故。所以结婚婚礼，上次我说过了啊，你们都结婚的都有婚礼的誓言，在法律的面前，在真理的面前，婚礼的誓言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是好。那么我最后再讲一样，今天就要结束了啊。主耶稣说不可动怒，请问主耶稣有没有动怒过啊？这一点答这么快啊，真的主耶稣动怒啊！特别你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啊，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对那人说：“伸出手来吧。”手一伸就复原了啊！因为这个手枯干的人啊，法利赛人不让耶稣医治，说今天是安息日啊，不可以。主耶稣很生气啊，圣经描写动怒了。不过请各位回答，这个怒叫什么怒啊？各位生气发怒叫什么怒啊？也都易怒啊。哇啊，如果你们真的是易怒，就跟随主耶稣榜样了。如果是随己意发怒，那就麻烦了。耶稣讲动怒你要去道歉，你要去跟人和好，你要是一文钱没有还清，你不能从那里出来啊！所以你不要随便跟人动怒啊！骂弟兄是拉加，骂弟兄是魔力啊！当然，拉加魔力的意思就是笨蛋的意思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常常骂，对不对哈？这么笨，这么笨，但是那是心态的问题，因为这个是跟谋杀连在一起的。跟杀人连在一起的那一种是内心里面对他的讨厌愤恨，那种怒气啊，甚至要杀他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若不是易怒，我们要真正去道歉，随便生气随便骂人啊， 这都不对的，那打人更不对了。所以我们真是靠主的恩典。那今天只能再一次强调，谁能做得到？谁能做得到？长老们做得到是吧？哈，感谢主啊，这边长老这么厉害哈，还是执事们做得到？还是四班做得到？啊，四班比较前面都摇头哈，你们刚刚长老执事也不摇头，感谢主哈。我们做不到，那么怎么办？哎，下礼拜哈，答对了，下礼拜要讲基督的成全。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什么成全？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成全律法的预言，成全律法的要求，成全律法带给人的刑罚，成全我们靠他活出来。所以怎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死。我们现在来唱这个副歌就好了啊，唱这个副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然后就结束今天的从啊，不是结束讲道。我们太长，前面不唱了啊。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终身敬畏我死。诗班请唱。请50岁以下的来唱，请。50岁以上的，请。
我心的爱可能如此，我终身敬畏我死。
请起立，最后再唱一遍。
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终身敬畏我死。
我来念哥林多前书11章，我来念的时候各位默想，感谢主的爱，他为我们身体被剥开，宝血流出来，纪念他的爱，也只等他再来，也审查我们自己。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差不多1分钟时间，各位自己献上感谢，等候主来审查罪过。 若有得罪神得罪人，立刻悔改求主洁净，才领着饼杯。当我们饼杯分到的时候，没有信主受洗的，请你暂时不领用，但欢迎你参加，也更盼望早日信主受洗，归入主名，统领主的饼杯。现在开始，有一分钟时间。感谢都已经达到宝座前，我们若有忏悔认罪的，也深信天父已经赦免，也深信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洗净，好让我们领受饼杯是蒙你的赐福。我们也愿你来到我们中间，好像当年拨开这饼祝福这杯，我们可以在恩典中领受而灵命成长，与恩主耶稣更联合，紧紧跟随主，只等主再来。愿那我们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请侍奉同工到前面来。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等大家都拿到之后，我们才一起领用。我们来唱一首 Francis Havergal 所写的。这位姐妹看到主耶稣头戴荆棘冠冕，身披红袍所受的感动，我们来唱。
称生命为你，我生为你流出，求你从此不弃，是你有死的书，为你为你我命成神。
我们还唱第一节，但是唱的时候请把我改成你，你改成我，我们再唱第一节，请。
你称生命为我，
们存感恩的心，同领主的饼，纪念他的身体破开。饭后，主耶稣拿起杯，他说：“这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来唱一首耶稣的下面一首，耶稣一同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主的杯，纪念宝血流出。再唱最后这一节。
主，我相信罪人虽多如海边沙，沙之深厚，但你一呼就赎，代价万倍，救恩功效无恙。
各位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现在是我们欢迎新人的时间。张文静，请问你在什么地方？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好，请坐。下一位，张燕，请问在什么地方？请坐。施建峰，好，请坐。谢谢。郭辉的父母，请问在哪边？郭伯伯还在我们当中吗？请站起来。可以，也许你离开了。下一位，韩雪，请问。谢谢，请坐。请问还有吗？OK， 我想再问一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我们、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在左手边的有没有？没有。好，有两件事情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哦，请问您贵姓？哦，黄伯伯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当中，谢谢，请坐，请坐。请问贵姓？
李。
呀、yeah, ，欢迎你到我们当中。我想因为、我们来到我们教会，这个自从黄牧师来了以后呢，黄牧师给我们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就是这个我们聚会人数越来越多。那这个这是一个好的麻烦，不是一个坏的麻烦。那现在来了以后呢，我想有两件事情提醒弟兄姐妹们能够跟教会合作。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在车子来的时候，尽量不要把车子在中间路的中间，就是把人 drop 下来，就 block 这个 traffic， 因为外面的车子要进来，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按照我们指挥交通的弟兄姐妹能够尽快的疏导交通，然后帮助你们找到一个停车的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来这边聚会的时候呢，请你们、尽量不要在你的左手边或右手边留下任何的空位，请你们尽量想办法把那个位置补足，等到后面来的人呢，他们都能够有地方坐。所以这两点事情请、所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确切的跟教会能够合作。另外两件事情提醒弟兄姐妹，第一个是今天下午1:15，在二楼的儿童崇拜厅，我们有这个团契的查经的预查，那请那个各团契能够派人参加。第二件事情就是盛小梅他们的音乐布道会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 八点钟在我们教会举行，欢迎你们能够去邀请一些慕道的朋友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一个福音性的一个布道会。因为时间已经很晚，请各位弟兄姐妹慕道以后赶快离开场地，我们把场地让给英文堂弟兄姐妹们聚会，谢谢。